分享的题目是罗马教会，经文出自罗马书第十二章和第十六章。我们把声音调小，
谢谢。我就用这个好，你就可以了。我就用这个好。
好，向弟兄姐妹平安。哎呀，不是，谢谢，不用。我是，如果老徐弟兄在这里讲道就需要，这个小徐弟兄就不需要。感谢神啊，在把我们弟兄姐妹在周日聚集在这里，让我们有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荣耀神。我想李牧师排我讲道已经排了很久了，就是说他这不是说很久，是说这一次他是三个月之前就告诉我了。还是两个月之前就告诉我，所以其实我已经准备好另外一个题目。然后呢，我们昨天上个礼拜天，我知道我们杨弟兄在我们当中，后来我们弟兄姐妹最后就跟杨弟兄，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留下来了，跟杨弟兄有一个交通的时间，对不对？然后最后老爹就带我们最后做了一个结束的祷告，哇，非常感动我。我不晓得当时在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留下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哇，老爹的就非常感动我。然后我这个当时他祷告的时候，我这眼泪也一下子流下来了。这个他说，我还现在还记得说，神啊，求你可怜我们这个微小的教会，可怜我们这样一个贫穷的教会，我们实在是贫穷，实在是不够富足啊。我们没有，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承认我们是赤身露体的，我们是没有的。所以我就很感动，很感动。就是我这个一下子这个眼泪要流下来，我就赶快把擦掉了，所以出来的。我回去以后我就说我换一个 topic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 topic， 我就提前那个做好的，我就下一次再说好的。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罗马的教会这样一个 topic。 那实际上我要用的经文呢，大家也都很熟悉，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和第十六章两章。很多时候呢，我想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老生重谈，再一次看这些经文，再一次看神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贫穷的这样一个教会里面，怎么样用这些经文能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贫穷，我们是赤身露体。主，我们很多很多时候没有把你的见证活出来。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悔改，在你面前求恩典，又求怜悯，又求你把丰富的爱赐给我们。主啊，把这个爱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服侍的是怎么样一位有真理有恩典天上地下的君王。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今天啊，用罗马的教会这样一个信息，主啊，你在孩子当中这是释放信息，主啊，借着孩子的口能把这个信息讲得清楚，我们到弟兄姐妹的心里，我们能够建造，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建造起来，主啊，让你自己用水借着道把这个教会洗得干净，成为圣洁，成为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教会，献给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你，求你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所以呢，我想讲这个 topic， 这个题目叫做罗马的教会。所以罗马的教会，我们先看这个罗马的教会的聚会的地方啊。其实我们讲罗马书，罗马的教会，我们看到我的两段经文是从罗马书的十二章和十六章。其实十二章跟十六章，尤其是十六章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查罗马书的时候不会去那么把那个重点那么放在十六章上面，因为十六章上面很多的问候。以前我们有很多弟兄都会背罗马书，我听过很多弟兄会背罗马书，我也自己尝试背过一段时间，但是我就背了第五章，背完以后我就背不下去了。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背到从第一章一直背到第十六章，我就很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第十六章非常难背，十六章大概有三十多个名字，这个名字不是中国人的名字，不是杨波，不是冷静啊，是这个雅逊奇土啊，弗勒干啊，这些希腊人的名字或者罗马人的名字，非常的难背。接下来我们弟兄把能够把它背下来，真是非常感谢主啊。 所以想，我想我们看罗马的教会，那我们先看呢，我们就看罗马有几个聚会的地方，尤其是在保罗的年代。我们知道罗马书啊是保罗的第二组书信里面的一本，对吧？第一本是帖撒罗尼迦前后第一组的，在后面呢就有哥林多，有罗马书。那罗马书是第二组书信当中的这样的一本书信啊、给是保罗写给那个未曾到达的罗马，保罗还没有到过罗马去，他写了这样一本罗马书给那么罗马的弟兄姐妹，然后呢要表达他的期望，表达他的愿望，他想到罗马去，他想借着罗马怎么样再到西班牙去，对不对？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看到说保罗的这样的愿望，他最后求神说让他欢欢喜喜的到罗马。最后我们看到说罗马看到保罗他去了罗马没有？他去了，对不对？但是没有按照他所求的，没有让他欢欢喜喜的去，而在锁链的捆绑下面带到了罗马，在该撒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是保罗啊。所以呢，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当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到底写给什么人。我们知道写给罗马的教会，对不对？那这些教会都是哪些弟兄姐妹在那边，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在保罗还没有去过罗马的时候，你看到尤其是在第十六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大概至少有五处这样的教会，这样聚会的地方，保罗在写信写给这些地方的弟兄姐妹。并且很多地方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他这个罗马这个保罗在写这个十六章的时候，他的口气都看的是什么？是非常亲切，并且很好像很已经认识了一样，好像保罗已经认识了这些人一样。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保罗的熟识了。所以我们看到五处的教会呢，第一处是在哪里呢？百基拉和雅居拉，对不对？是百基拉和雅居拉这一对夫妇的聚会的地方，在他们家中的教会。你看为什么说这五个地方是五个聚会处呢？因为他不光光提了人名，还提了后面说问在他们家中聚会的弟兄姐妹安，对不对？所以在他们家中教会安。第二处呢是说这个亚比利安和亚比利安家里的人安。然后呢第三处呢是希罗天还有奇树家里的这个人安，还有这几个五位弟兄并他们一处的弟兄们安。还有最后呢是菲罗罗谷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并他们一处的众圣徒安。所以呢这五处呢是不光光写给单独的弟兄姐妹，也写给了他们在家里面聚会的弟兄姐妹安。所以呢我读这几处的时候呢，很容易让我想起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是在上海信主的嘛。那我们当时不是去三次教会的，因为我们当时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三次教会是不好的，三次教会里面不讲罪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政府的权势下面。那我们去家庭教会，哎，我们去家庭教会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形式，问在这个长风一村的弟兄姐妹和他们家里的人安。我们当时聚会的时候，你看到不光光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我们后来发现，哎，我在上海聚会的时候，这些北美的这些有名的人都过去讲过道，这个都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去访问过。以前黄立夫弟兄啊，以前还有那些陈彪牧师是在改革宗的一个牧师，然后他们都到那边去讲过。所以呢他们当时写信，有时候写信写 email 的就说问弟兄姐妹安，那么就让我想到说，哎，真的是很多中国的弟兄姐妹还在这样的情况下面。那首先呢，我想我们看了这五处聚会的地方，想看看说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保罗在提到的这些人呢，还有他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家里面聚会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看到呢百基拉和雅居拉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对弟兄姐妹，如果你熟读圣经，尤其是使徒行传，对不对？然后你会知道保罗和百基拉和雅居拉是保罗重要的传道的同工，对不对？他们在一起到哥林多，在哥林多住了，然后又一起到了以弗所。那百居拉和雅居拉我们可以看到呢，你看很清楚说知道雅居拉是犹太人，对不对？圣经里说得很清楚，他是生在本都的犹太人。但你看百居拉实际上呢就是罗马人了，他就不是犹太人。他们在一起那当然他们是重要的一对 couple 的同工，对，一起的夫妇的同工。他们一开始是住在罗马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就住最先就住在罗马。后来你知道这个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做格老丢皇帝，对不对？格老丢实际上就是尼禄的前面一个皇帝，对不对？尼禄我们知道是一个大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恶的这样一个 皇帝。那格老丢呢，是在尼禄前面的这样一个皇帝。格老丢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迫害犹太人，就是就把犹太人呢都驱赶出罗马。所以当时百居拉跟亚居拉呢就被赶出了罗马，就到了哥林多，就到了这样亚细亚这样一块地方，跟保罗一起传道，跟保罗非常重要的同工。但后来在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你看到百居拉和亚居拉又回到了罗马，然后在罗马有这样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就一起弟兄姐妹来敬拜神啊，一起在很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的地方，在女弟兄家里面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在哪里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啊。那第二个人呢，你会看到说是亚比利安。亚比利安呢，包括后面的这几个人啊，像亚逊提图啊、弗勒甘啊、黑米啊、巴罗巴、黑马。我是礼拜三的早上花了一早上在找这些人，说这些人到底是干嘛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记载的人非常的少，记载的非常的少，你会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出现了，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干嘛的。所以呢，后来我能找到的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希腊的名字，对吧？你看到这个亚比利安叫Epaminondas。这是一个希腊，很典型的希腊的名字，包括亚逊提图，这些都是希腊的名字。那很多的人呢，尤其是在不是圣经的这个正典呢，是在早期的教父的一些著作里面会提到这些人，说这些人是可能是主70个门徒。你看路加福音第10章里面，主耶稣是不是差遣这70个门徒，这个 pair up 就是一对一对的出去，对。然后呢，这些人呢，可能是说主这70个人中间的一些人。但没有具体的一个定论。然后呢，我们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呢，尤其像亚比利安，像这些人呢，最后都变成了早期的教父们啊。包括像亚比利安，他最后变成说是这个迦太基的主教，迦太基是北非的这样一个港口城市，他就变成那个 bishop， 就在那边的早期的这些教父。那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像这个安多尼古和尤尼亚。这个保罗在书信里面说，在罗马书里面说，他们曾经与保罗一同坐监，然后比保罗先信主，并且比保罗怎么样更有名望。那个时候，那当然是名望指的是当时的事情啊。我们现在是这个保罗肯定是比他们更有名望，但是在当时的这个基督徒的世界里面，我们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这几个弟兄姐妹啊，可能比保罗更加先信主，并且在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呢，更加有名望，更加长者，更加是这个 senior 一点。那还有呢，像希罗天，保罗把他称为亲戚，可能是他的，或者是他们这个犹太人的亲戚，或者是有这样一些关系。那希罗天呢，你会看到是大家的解释，可能是说是作为奴隶的犹太人，他是在罗马做奴隶的。你知道罗马帝国有几千万的奴隶，这个奴隶包括在后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提多去把主后70年的时候进攻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攻陷了，又把这个60万的70万的这个犹太人拉到这个罗马来做奴隶，当然这个是之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奴隶了，像希罗天就是可能是做奴隶的，给人做奴隶的。然后呢，像这些人呢，亚逊提图啊、弗勒甘啊、黑米啊、巴罗巴、黑马，这些都是希腊的名字。我们现在可能找到的，可能就是他们是以前的一些很有名望的这些早期的教父们。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是不是回音很大？有一些回音是吧？我害怕我讲的声音，因为我有时候声音就很大，声音大再传过来以后就会更大。我把它弄小一点。哦，这个。喂，现在好一点啊，尽量我的声音小一点。你看我的喉咙就是这样弄坏的，因为我的声音很大。还有一点，我们看到罗马的教会，我们就看到罗马的教会实际上不是使徒所建立的教会。你要去问这个天主教啊，你问他们那罗马的教会是从哪里建立的，他们会告诉你是彼得建立的，对不对？因为彼得是当时他们的第一个教皇。但是你看到罗马书的记载，包括我们很多一开始的历史的记载，说这个罗马一开始的教会，像这5个聚会的地方，跟彼得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像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里面聚会的时候啊，一开始是什么？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上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然后在那里得了福音的好处，然后又回到罗马去，然后开始这样一个把这个福音 在传在这个罗马的这些信徒当中，这些所以成立了罗马的教会，实际上不是跟彼得没什么关系，跟保罗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不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保罗也没有到那里去亲自去建立教会，去拣选长老或者做这些监督的工作，这些帮助的工作，跟小保罗关系也不是很大，是他们真的是像安提阿的教会一样，是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在一起所建立的教会上的。然后呢，你还看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这个罗马的教会实际上是以外邦人为主的，尤其是你看到这些名字，好像希腊名字，可能讲到犹太人只有雅居拉，还有像这个希罗天是这个作为奴隶的犹太人之外，其他没有犹太人，都是有这个希腊人、罗马人、外邦人。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在这个背景下面，保罗写罗马书，他就很独特的这样一个他的用法，就是说什么，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就要救他一切信他的人，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对不对？然后在第二章他继续说，神要将这个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讲的作恶，先是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再往后面讲说，要把一切的要把平安、生命、尊荣赐给一切行善的，先是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你会想到，为什么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再的提这个，先是有为奴的，有为仆的，先是犹太人，再是希腊人，还有化外人，为什么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在这个罗马的教会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是以外邦人为首的这样一个教会，而不是以这个犹太人为主的这样一个教会。耶路撒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完全的犹太这个色彩非常浓厚的这样一个教会，但是你看到这个罗马就是分散在不同的聚会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投的不是很清楚。这个呢，实际上是陈希森弟兄的一张 slide， 我把它拿过来了。这个 slide 就像是早期的罗马的这样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地图啊。你知道罗马是七山之城，对不对？我们很多弟兄都知道说罗马是七山之城。七山之城，你在启示录里面看到说，讲到在后来圣灵给约翰的这样一个启示，让约翰看到这个兽啊，说这个兽怎么样啊，也是女人后面的七座山。那么很多解经的弟兄姐妹就把它解释成是一个从罗马来的，这个七个角嘛，就是罗马的七个王，对不对？后面这个敌基督实际上就是你敌基督的灵，就是尼禄的灵。那这当时就是有很多的解释，但是罗马确实是七山之城，它是很著名的有七座山的地方。很著名的七座山的地方呢，你看到这是一座山，这个 hill， 你看第二座山、第三座山、第四座山、第五座山、第六座山、第七座山。最有名的一座山是哪里呢？哪座山呢？这个很不清楚啊，但是我在电脑上看得很清楚的。最有名的一座山是在这座山，就叫 Palatine。Palatine 就是实际上是英文的 Palates， 就是从这个 Palatine 这里来的。Palatine 叫巴拉丁山，或者叫什么，就是宫殿山。在后面我们不是 Palace 嘛 ？Palace 就是英文的宫殿的意思。宫殿的山呢，就是 Palatine 这个从这里来。你看该萨的王宫啊，就是基本上建在这个 Palatine 这座山这附近旁边啊，就是该萨的王宫。该萨王宫，你看这个犹太人当时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这个所谓下面一座山叫 Aventine， 这座山的这个底下山脚底下，犹太人住在这个地方。那穷人奴隶，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希罗天，穷人奴隶，他们是住在这块地方，很南边的这块地方，脚下这两座山中间这块地方。然后呢，你看到保罗，尤其是保罗监狱书信里面，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什么？说到御林全军，对不对？说御林全军的弟兄，对吧？我们还有该撒家里的人啊，问这个弟兄姐妹的安，这样写腓立比书里面。那么御林全军呢，是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这块地方。这块地方，就是据说啊，据陈其森弟兄说，不是我说的，据他说，因为他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他有很多，据他说这块地方是现在的罗马火车站，就是御林全军驻扎的地方，是现在的罗马火车站的地方。如果你去过罗马，你会看到可能比较深刻的了解哈。那么你知道罗马这个保罗后来在罗马监狱里面受监禁的时候呢，他在有御林全军的人去看守他。他也知道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也知道说他向御林全军的人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御林军里面很多的人呢，就是该撒家里的人呢，也信了主，也信了耶稣。 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包括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第十六章里面的很多的名字啊，有三十多个名字，很多的名字，据说现在如果你去，可能去一些考古的资料就挖出来这些砖的上面这些名字，很多的名字你看到是属于军队里面，这里面有军队的人在里面，有御林军的人在这个保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是保罗所问安的对象。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讲这个你会看到说，这个罗马的家庭教会啊的构成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非常非常复杂的，成员的复杂，有罗马人对吧？有犹太人，有希腊人，还有化外人。讲到化外人是什么人呢？可能就不是罗马的，也不是希腊的，是从那些可能未受过教化的这些地方，很偏僻的地方来的化外人。然后呢，这个阶层也非常非常的复杂。有做官长的，也是御林军里面的，有做官长的，做这个该萨家的，在这个皇宫里面服侍的，有做技术，哪些人是做技术的？你兄弟，因为我是做计算机的，你知道，我就说我是做技术的。保罗就是做技术的，保罗是吃帐篷的。保罗亚居拉、百居拉也是做技术的。你知道当时做帐篷的，那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职业。当时有弟兄告诉我们说，保罗为什么他的这个出身就是罗马人呢？他的罗马公民权呢，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了嘛，对不对？是因为他父亲就是罗马的公民。那么他父亲的罗马公民是怎么得到的呢？有人说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会织帐篷，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你会织帐篷，你在美国很容易拿到绿卡。那么当时呢，你会织帐篷，当时就在罗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是一个手艺。这个手艺呢，就拿到了罗马的绿卡，就变成了罗马的公民。然后后面呢，就所以继承的保罗继承了他父亲的这样一个公民权。那还有这个教育程度，有饱读诗书的，有很多人是受了很多很多的教育的，那也有一字不识。那些奴隶们，你想看，那就是说真的是一字不识的。那么这么复杂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可能比我们教会的这个情况要复杂多了。对不对？可能比很多的聚会的地方的教会的聚会的地方复杂，都复杂很多啊。但是你会看到最后的后果结果啊，是不得了的。这个见证啊，这个结果是不得了的。这几个小小的家庭教会以后啊，就是300年以后征服整个罗马帝国啊。当然不光是在罗马的这几个教会，但是我们也看到是这个罗马教天主教从罗马开始啊，跟这个在罗马城里面这些教会的见证呢，是分不开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后来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70年以后罗马这个耶路撒冷就没有了，对吧？耶路撒冷就被攻陷了，耶路撒冷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出来了，对不对？他们都出来了。像我们也很现在很也不知道说这个没有很多的记载说哥林多教会后面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以弗所教会后面就是很这后面是怎么样，但现在你能找到的记载，你很清楚看到说罗马的教会后面怎么样发展了，壮大了啊，变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见证。当然我们知道罗马教会后面有很多的黑暗的历史，但是它一开始这样一个见证，一个肢体的见证啊，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的这样一个见证是非常非常大的。以至于到这个你知道这个前300年罗马的这个皇帝，每个皇帝都迫害这个基督徒嘛，都迫害到基督徒，就是杀人，就杀，就把基督徒披着羊皮赶到这个斗兽场里面去跟野兽打，对不对？像尼禄当时就是把基督徒杀了以后包在兽皮里面，在他皇宫里面点灯啊，你看一个灯火通明里面一张兽皮里面包着全都是基督徒的尸体，你看都是当时杀基督徒迫害基督徒到这种地步啊。但是到最后啊，就变成什么，你杀一个啊，另外一个就起来。到最后这个很多人就跟这个罗马皇帝说，我们不能再杀基督徒了，因为什么，你杀一个另外一个就起来，杀一个另外一个就起来，对不对？就是说根本弟兄姐妹根本不害怕，根本不惧怕这样子的这样的迫害，就见证就起来了，以至于整个300年以后整个罗马帝国就被基督徒啊征服了。我们看到了说这个基督的爱通过这个爱啊征服了这么大的这样一个帝国，铁蹄刀剑是没有办法征服的，结果通过了基督的爱，通过弟兄姐妹的见证啊，把这个整个一个帝国都征服。我是何等大的这样一个力量在那边啊！好，那我们就看呢，我们这是一些背景哈。好，那我们看罗马书哈，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的教会实际上就是罗马这个使徒保罗写给罗马的一本书信里面，这个罗马书里面的所提到的。
那罗马书，那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话，你看大致你会看到两部分的内容，对不对？第一部分内容呢，基本上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关于我们核心的信仰，我们福音的这样一个本质，对不对？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呢，先是什么？从外邦人开始，到犹太人也没有多好，对不对？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呢，讲到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信仰的真理。哦，你知道这个保罗的神学影响了奥古斯丁的神学，奥古斯丁神学影响了马丁路德的神学，所以至于马丁路德当时在恢复的时候，说因信称义的时候，啊，这个恢复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时候，受到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保罗的这本书嘛，对吧？因信称义，我们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因为这是白白得来的。那不光光因信称义而已啊，你要因信成圣，成为圣洁，啊，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圣洁，不光成为圣洁，还要得到什么？得到了美好的，得到了荣耀，因为这个荣耀是主耶稣基督在创世之初为我们预备的。因信，那也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我们修桥补路得到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得了圣洁，也得了荣耀。这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这三步的，那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主要的内容。我们很多的查经查罗马书，基本上都 focus 在，都关注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呢，我们要看到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那这四章呢，这五章的内容呢，讲到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如何的生活，如何的建立，如何结出这个义的果子来。啊，所以很稀奇的事情啊，哦，这下面有一点这个被cut掉，但没关系啊。很稀奇的事情，第十二章，因为我讲我们今天从第十二章开始啊。第11到11章在讲各样的真理，对不对？保罗在把各样的真理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有了这样的真理，我想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真理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知道我们的老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也知道活着的不是在是我，但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都知道这些客观的真理。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客观的真理主观的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你知道以前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写过很多的书，像倪弟兄写过很多的书，就教导我们说如何的把这客观的真理主观的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呢，你看到这个保罗他是怎么写的，这个真理教导完之后啊，要我们想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用我们自己脑子想，那下一步应该写什么？因信称义成圣得荣耀，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要该干什么？你们要我们写这个罗马书，我们怎么写？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写，你们要开始出去施工，对不对？你们要开始出去传福音，你们要开始出去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保罗没有这样写。非常非常稀奇的是呢，你会看到说这些圣经的真理显明了，显明清楚以后，保罗给罗马教会的这个这封这个劝勉呢，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把身体献上成为活祭啊，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而是谁？第一件事情不是出去做什么，而是怎么样把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实际上你知道这个奉献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很清楚的事情是让我们想到了旧约里面的燔祭，对不对？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我们五种不同的祭。那么燔祭的一个很关键的是什么呢？燔祭预表是什么呢？预表的是奉献嘛，全然的献上，对不对？它要烧光的，你要把一件东西，把这个牛或者羊放进去，要烧光的，整个全都烧掉，烧光的。那么祭司要承接这个圣职之前呢，要献燔祭，要表示自己全然奉献在圣坛前。所以保罗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是要把每个人奉献在主的坛前，把它烧掉。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跟上个礼拜杨弟兄跟我们的劝勉很相关的哈。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杨弟兄说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一些历史上面有很多的伤痕，但我们第一重要先要做的不是要建立团契，不是要出去做什么，乃是要什么？乃是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我们把这个爱能够活出来，把以前的这些伤痕能够弥补了，能够在基督里面重新建立我们这个教会。实际上讲到最后是什么？ 就是一个奉献的一个问题。对，我们每一个人第一要做的事情，现在第一要做的事情，乃是把我们每个人奉献在主的坛前，烧在主的坛前，让神十字架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实际上是非常很有意思哈。我们因为我们每次想到奉献就是什么，奉献做传道人呢，奉献我们要去，对不对？到这里去传福音，到那里去做这个，到那里去做那个。但保罗这里讲的奉献不是一个去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问题啊？而是一个来的问题，对不对？你要来到主的面前去，你要来到主的面前，就像伯大尼的玛利亚一样，来到主的面前，跟主亲近，有那个美好的工作坐在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十字架的工作坐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是侍奉，这个是奉献。奉献不是说去，奉献是来，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中心，我们的关注放在这个大使命上面，我们神的大使命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对不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叫万民，叫这个门徒们去之前怎么样？你要先到我这里来跟从我，先到我这里来得活水的源泉。你不到我这里来，你是没有办法去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在这个情况下面，先到主的面前来，把我们里面这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苦毒也好，或者伤痕也好，一切的都交在主的面前，让主的灵来做那医治的工作，做那保血，做那 cover 的工作，让我们到主面前来。那讲到我自己也是一个很这个，我们以前也不知道怎么去服侍嘛。我当时刚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从这个 Ohio 毕业过来的时候，我现在也当时是满心的火热，我说我要来服侍学生，对不对？因为我从一开始来美国就是在学生团契里面，后来感谢神又把我留在校园里面，对不对？我当老师了，那我就是看到神对我的这个负担就是在校园里面，哇，我要来服侍校园工作，我要来服侍团契，服侍这个校园的团契，那我就去做了，那我也很火热去做，后来发现怎么样？后来发现很多的那个火热是从人来的，因为还没有到基督那里来嘛，我就先去了，去了最后以至于稍微有一点点的辛苦，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失望吧，啊，就很容易就停下来了，对不对？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几年以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做的还不错嘛，后面几年以前的时候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很多的纷争也好或者怎么样，那么就没有到主那里去，没有到主那里来，你先去了，那很容易就散掉了。我觉得，哎，我太累了，主啊，我就不要在学校里做了，我就回到教会里面，我做一些教会里面的服事也很好嘛，啊，所以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跟大家讲，你如果不是先到主那里来，你是很难到外面去的，对不对？所以我后面就学到一功课，那我先到主那里来。先在主那里每天跪在主面前祷告，先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让十字架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嘛。然后呢，你就去嘛。去了以后，那神的力量在我们里面，神通过我们就把他的见证怎么活得出来。先来再去啊。哎，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奉献呢，不是在热血里面做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呼召啊，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个感动神的灵一感动你就奉献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会看到说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献以撒，这件事情不是在这个 the moment， 不是在哪一个 moment 是做的，而是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献以撒从亚伯拉罕住的地方，他住在希伯伦，对不对？那种住的地方到献以撒在哪里啊？在摩利亚山，对不对？在耶路撒冷要走3天的路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亚伯拉罕你要奉献，好，不是说我现在一招你热血沸腾了你就出来奉献，把以撒奉献，我不给你这么马上就奉献的机会，而是怎么样？你先走3天的路，对不对？你走3天路，你在这3天之内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反悔。他弟兄姐妹难不难啊？你要让我们马上就奉献了，马上就说神我在这里我愿意，这个很容易，对不对？但是神说我给你3天时间，你再好好想想看，你再回去跟你的这个先生跟你的太太再商量商量，你再回去思前想后想一想，再给你3天时间，这个难不难呢？这就难了。很多时候啊我们就做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彼得的岳母啊，他得了什么病啊？他得了热病，对不对？然后很有意思的说，在圣经里面说他热一退他就开始服侍耶稣了， 为什么叫热一退就服？热的时候你不能服侍神吗？我们火热的时候，心里火热的时候，没办法服侍嘛，对不对？我刚刚出学校的时候，我火热去服侍，哎，服侍两年，哎呀，好苦啊，对不对？好苦啊，也没有什么果效，对不对？我们年轻人最后都走掉，都散掉了，哎呀，这个真是，哎，后来发现怎么样？你热一退，你才来服侍神。那我现在也继续服侍校园团契啊，那我现在就没有那么心里的这个火热了，那我就靠着神啊，就是慢慢的服侍，慢慢的服侍，那么就求神在这个里面能够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然后你看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奉献完以后啊，奉献记住哈，弟兄姐妹，奉献呢不是去到哪里，而是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得到那个上好的那个福分，那是奉献。你奉献完以后呢，你马上就知道了，说就是马上十二章第二节就开始说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因为这是对着罗马的弟兄姐妹讲嘛。当时罗马是什么？罗马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就像现在的洛杉矶一样。可能我现在发现纽约和洛杉矶可能还没有北京跟上海更吸引人呢，对不对？我到纽约去看看破破烂烂没什么问题，哎，我一到回去回到北京上海一个啊，这个高楼大厦或者怎么样，就像那样子一样，你有最好的东西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你也有最污秽的东西在里面找到，有各种各样世界的风潮，这个流行 fashion 各种各样东西你都可以从这些大的城市里面找到。当时他就是，就你奉献完以后，你马上圣灵在你里面做的工，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以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就开始说不要效法罗马，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讲到效法，实际上是说不要把你自己放在罗马这个模子里面，这是一个模型嘛。你我们什么时候就放在模子里面怎么样？就印出那个样子来了，对不对？你烧砖的时候，你放在这个模子里面，你就印出这个样子来。你说就说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放在这个模子里面。哦，不要把这放一放在这个模子里面，你印出的就是世界的样子。就你的神下的工作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果效，就是说让我们不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模子里面，而是怎么样，而是心意更新变换，有神的灵每天鼓励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你奉献完以后，奉献就到神的面前来吗？你把自己的心敞开，就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你很快很容易就明白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讲到我自己，我每次在我觉得我自己在家里面这个待着的时候啊，我因为我有服侍，我有团契，我有教会，我们有每天的祷告读经，我就觉得我还蛮好的，还蛮怎么样的，还蛮知道神的旨意的。这不是我，就是可能你我这是我自己哈，自己觉得自己哎呀不得了，或者我就没有说觉得不得了，就觉得哎呀我有天每天能够明白。但是神经常就把我暴露出来，怎么暴露出来呢？你去开会去，就让我去开会，我经常开会嘛，对不对？一开会以后怎么样？哎，我发现我回来以后就好像把我自己放到这种世界的模子里去了。你上个礼拜我们去，上个礼拜五我去 Boston， 然后礼拜六去芝加哥，然后呢是芝加哥为什么去呢？是他们有一个什么华人什么。就是计算机什么的一个会，然后呢就是找一些人去讲，那找我去讲什么呢？找我讲 work-life balance， 找我讲这个工作学习工作生活平衡。那很多别人去讲什么，讲什么怎么成功怎么成功，然后我就找这个讲，我找这个怎么讲这个平衡。我说哎呀也很好，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些人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去平衡，那我去讲平衡，哎，你讲平衡呢，我本来是想把神的话能够讲出来，那我确实也讲了很多的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怎么去 work life balance， 怎么去平衡，对不对？哎，后来发现不对，因为我周遭的人全都在讲怎么成功。哎，这个人他回中国去了，啊，他这个中国政府给了他10亿啊，我们有一个前面一个人干嘛的，在这个哈尔滨建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工什么，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人这个公司刚刚卖了，赚了我不知道赚多少钱，反正公卖了。那个人又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我一回来怎么样呢？我就觉得感觉我这个心就开始跳了，感觉我就放在这个罗马的这个模子里面去了，因为我马上在想，哎，我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些什么？我是不是也可以到中国去？我想我要是到中国哪个地方去，估计也能给我一些不少钱，让我去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吧？就开始不对。然后呢， 你在神的面前祷告，神的光照到你，照到我心里面以后，又发现啊，原来我们自己里面是何等不堪，对不对？也没有那么的属灵的，就是没有暴露在没有暴露在那个情况下面而已。你只要神把你暴露在这个情况下面，一打开怎么样，里面都是污秽。所以这经常神把我暴露的，说要什么，要十字架，十字架的工作不断不断的坐在我的身上，所以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让我们能够查验善神的旨意哈。奉献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十字架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那个美好的工作。然后呢，下面呢，你会看到这个第一件事情讲到侍奉，讲到奉献。第二件事情，圣灵带领我们呢，保罗给我们给罗马教会教导啊，马上就是什么，你奉献完以后立即就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带到了一个肢体里面去了，对不对？带到了主的肢体，带到这样一个身体里面去了。看到我们每个人是做肢体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我们做肢体的，对不对？讲到带到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肢体里面去，这个我们可能也很非常不能明白。要是我们来写罗马书，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写。我们大概怎么写？我至少我要想我要怎么写怎么写啊？我可能写就说，哎，我们不是奉献了吗？奉献完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每天在暗室里面，在密室里面，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对不对？哇，在这个。我们也是这样操练的，对不对？也是告诫我们弟兄姐妹每天有一个密室里面跟主亲密的那样子一段时间，对不对？哎，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写，保罗没有说个人在家里面跟神连接，对不对？个人在家里面跟神连接，个人在私密处，在隐秘处跟神连接，而是怎么样，立即把这些弟兄姐妹，把为奴的为主的罗马人希腊人犹太人，把这些所有的人一起怎么样，立即带到了教会里面，带到了这样一个肢体里面。哎，你不带到肢体里面，大家都没有难处啊。讲到教会，对不对？不带到一个肢体里面，大家都没有难处啊。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服侍主，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跟主有美好的关系，那个多好啊，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属灵啊，都很属灵啊。但是怎么样，一旦圣灵把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带到肢体里面，带到教会里面，让我们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同工，你会发现难处就出来了，难处就出来了。为什么难处就出来了？这个皮肤的颜色也，我们现在皮肤颜色至少还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皮肤颜色都还是一样的。在那个里面，在罗马的教会里面，可能有黑人，有白人，对不对？有这个犹太人，犹太人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是中东那块地方的人，你会看到哈。然后文化教育不同。你说这个不懂不识字的怎么跟这个饱读诗书的人在一起呢？怎么在一起聚会呢？对不对？怎么让这些饱读诗书的人坐下来，坐在同一个同工会里面，跟这些不识字的弟兄姐妹呢？然后呢，背景不同，有的人是这样做这个，有人是做那个的，对不对？有人有手艺的，有人是主人，更要命，这个是更要命的。有人是主人，有人是奴隶，你怎么能让主人跟奴隶坐在同样一个同工会里面？对不对？我们讲到我们这些，我们造就我们，不要说听到哈，我们开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教会的这个前途或者怎么样。你怎么让他在家里也是听我的，我这个使唤他到东，他就去东；我使唤他到西，就要去西的。我怎么能够让他跟他在一起，坐在一个同工会里面，我们一起讨论教会的前途，讨论。这就是圣灵马上让我们这些把身体奉献在主面前的，烧在祭坛上以后的弟兄姐妹所经历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做肢体，要成为教会，能够彼此配搭，彼此服侍。那我就先来讲吧，就是我说弟兄姐妹认识的越久啊，实际上你看一个教会新成立总是很火热的，对不对？很好的，稍微久了一点呢，多多少少就会有这样的事情，有那样的事情。为什么呢？以前有一个弟兄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哎，我们吃肉的时候啊，我们吃，突然不小心啊，牙齿把舌头咬了，对不对？咬，我也经常干这个事情，就是吃的还饿，吃，就把牙齿把舌头好痛，起了个泡。哎，但是你说牙齿从来不会咬你的脚丫子，你说我吃肉不小心，哎，我把脚趾头咬了，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离得远嘛，对不对？你的舌头跟你的牙齿离得近嘛，所以你在一起工作 work， 在这个一起工作来嚼这样同样一块肉的时候就咬上了， 那我们弟兄姐妹一样，对吧？你越近的时候呢，难处越多；越远的时候呢，难处越少。啊，你在东边，我在西边，我们老死不相往来。那见面的时候无比亲热，是不是？见面的时候无比亲热啊，弟兄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好久不见了，我们一起吃饭，到我们家里，这都可以，没问题。但是呢，你跟他在一起同工，一起教一天主日学，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做两天就不行。哎，这个弟兄不行，不行，不行，对不对？我们这是我们人性在里面，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圣灵借着这本罗马书告诉我们，你奉献完以后，第二件做的事情，马上就是要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彼此你的牙跟你的舌头就要彼此就 work together， 就要一起来工作，然后来和建造这样一个身体的样式，好。然后呢，下面啊，谢谢啊。那互相做肢体啊，十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就说了，互相做肢体。有人是做执事的，有人做教导的，有人施舍的，有人是关怀的。我们都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彼此的功用。那什么叫肢体呢？也很有意思哈。你说我们的手也好，我们的眼睛也好，我们的脚，这都是我们的肢体，对不对？这个肢体是什么组成的呢？肢体都是细胞嘛，你讲到最开始都是最小的细节都是细胞组成的。其实你每个细胞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说多多少少不同的，就是大多多少少都差不多。所以呢，我的手实际上怎么样？你这个细胞放在一起，或者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分子或者什么东西，我也不是学生物的哈，我讲错了你们原谅我。这个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手的功能，并不是说这些放在一起就不能有别的功能嘛，对不对？它也可以有别的功能，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这些东西成为手的功能以后，别的功能就被压制住了。我很喜欢这个词叫压制哈。就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信息，就是讲到基督舍己。那么基督舍己就讲到基督自己限制自己，对不对？弟兄姐妹记得哈，压制。实际上我手的时候，我做手的功用的时候，那其他部分的功能就是被压制了。那我们这个细胞放在一起变成眼睛的时候怎么样？你就这个主要的功能是看，对不对？你的别的功能就被压制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作为肢体的时候，我们其他的功能怎么样就被压制了。不是说我今天有一个偏见，我要想把它讲出来，或者我有时候也是这样，我自己的肉体就是这样。你要顺着肉体来的话，一定自己有自己的意思。但是呢，你知道你要在教会弟兄姐妹一起做肢体的时候，你很多时候自己的偏见怎么样，自己的意见呢就被压制了，对不对？就被压制了。这个压制是谁来做的？不是我们肉体来做，但是神实际上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彼此服侍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个人的意见就被压制了，以至于我们肢体的功能就能够发挥出来。我们在一起啊，外人在看到这个教会 UCCI 的时候，看到是基督的身体，而不是看到单单个个的每一个零碎的这样一个细胞啊。所以啊，我就说我们要爱弟兄的心，这个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听过很多很多次。那我想问弟兄姐妹，我们爱弟兄心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的依据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爱弟兄啊？对，神先爱我们，您说神先爱我们，因为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从神那里生的，对不对？在座我们弟兄姐妹 UCCI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互为兄弟姐妹。为什么称为兄弟姐妹呢？根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是生于同一位神，我们里面的生命出自同一位神。虽然我们作为肉体的有长辈的，有小辈的，有晚辈的，但是我们在里面这个生命同出自一个神，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啊，对不对？你看到这个我们家这两个小孩，昨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这个严肃地谈了一次话。因为什么？因为说这两个小孩现在已经不像话了啊，这个彼此相争啊，这个怎么叫彼此相争呢？因为昨天晚上去吃饭也是，哎，这个就为了一个钓鱼的玩具啊，你说钓鱼不就在那个门口等等了有个钓鱼的玩具，就两个人抢啊抢啊，就是互相又推又打，就是又推又怎么，就不像话。就是说，你说我们没有教导也有教导，对不对？但是我心里其实也挺，就是你看到他们俩这种互相来打来打去，没有任何一个人相让的，心里就很难过。那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啊，讲到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同生于一位神。那我们不能彼此相争，对不对？不能彼此倾轧，因为我们是做弟兄姐妹的，那是彼此帮补，彼此互相什么呀？互相 cover。 你说你是做传福音的，你传的不到位，那我不能是我来讲你传的不到位，什么？我帮你 cover， 对不对？你说你传了一部分， 那好嘛，那我们把这些还没有传的，我们把它请到教会来，我们再传另外一部分，对不对？就我们彼此同工，在一起能够有一个整全的图画出来。对，不是说彼此互相指点，哎，你怎么不传福音传了一半？你怎么在教会里面光讲这个很 boring 的信息，对不对？我们在一起成为这样一个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整全的这样一个身体。然后呢，这个很有意思，我讲到这个爱啊，最难做的，你要看这个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啊，能爱得出来吗？很难爱得出来。你知道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叫奋锐党的西门，对不对？奋锐党是干嘛的？就造反。实际上奋锐党就是现在奔拉登的呀，就是这讲到底就是什么，就是恐怖组织。恐怖组织要干什么呢？他当然是站在这个政治立场，就是说因为罗马人要来攻打他们，所以他搞暗杀的。暗杀谁呢？暗杀的就是这个罗马的官长，还有这些犹太人当中这个犹奸，对吧？就反对这个为罗马效力的。那恰好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什么？
马太。
对不对？正好恰恰好好有一个人叫做马太。马太是干什么呢？收税的，给罗马人向什么？向犹太人收税，是他自己的座位是放在税官之上。对吧，在那边坐在那边来来往往，你过来就收一个税，过来收一个税，收一个税不光是说要交给罗马哦，他自己要什么，自己有自己的好处的，所以很多人愿意做税吏。为什么做税吏呢？因为有好处的，可以放在自己口袋里面做税吏。所以马太是做税吏的。那西门要杀的是谁呀？就是马太，对不对？你放在一起，西门要杀的就是那个，就是要刺杀的，就是那个替罗马效力的犹太人。结果恰恰好好的犹太这个马太就是像罗马效力的犹太人在一起怎么样？我要杀你们！竟然主耶稣把他们召聚在一起，变成这样一个肢体，在一起了。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很多还有没有 cover 的心里面的一些伤痕，或者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但是没有像还没有到西门跟这个跟马太的地步吧，还没有到这个说我这个是我跟我的仇敌的对立面哈，没有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爱乃是基于神爱我们。哎，我们的爱基于我们所有的生命是同一个来源，因为我们天上的父生了我们，对不对？所以你要怪就是什么？你不要怪这个弟兄，你不要怪这个姐妹，你要怪你就怪这个神呢、啊，当时为什么生了他，对不对？你说，哎，神了怎么？你像登登，可能我们家那个小就怪这个为什么生了朵朵，那朵朵就怪了为什么生了登登。你要怪你就怪神，你不要去怪这个弟兄姐妹，对吧？你不要说这个弟兄姐妹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在一起，因为基于这样一个 basis， 这个 basis 是我们一切的生命来自于同样一位神，所以不要惊讶，不要相争，在一起互相帮补，互相 cover 对方的缺点。好，我们下一章啊，下面就讲到辅救卑微的人啊，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要辅救卑微的人。然后就讲到说，若谁得罪了你，怎么样？不可以恶胜善，反而要怎么样？反而要以善胜恶，宁肯让步，听凭主。首先，第一个，我想，什么叫辅救卑微的人呢？我在想，什么叫卑微的人？弟兄姐妹，什么叫卑微的人？什么叫卑微的人？我想，在罗马的教会里面，你看得很清楚，有些做奴隶的，对不对？有些不识字的，有些那些是卑微的人。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可能很多，我们说我们弟兄姐妹都是没有，大家都是做主人的，对不对？那我们弟兄姐妹哪些是卑微的人呢？卑微很大的程度上面，我们在弟兄姐妹里面啊，我们有人是属灵上卑微的人，有没有？属灵上卑微的人，尤其是不光光是说我们没有信主的哈，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当中的时候，我们在这样一个 team 里面，这个 team 里面有很多的人是什么？是属灵上卑微的人。所以你不能志气高大的，然后站在这样一个，你说，哎，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嘛，就说这个弟兄不够服侍，不够忠心，因为明明该他做的事情他不做，那我们就心里就有一些怨气，也有很多的。但是呢，这里告诫我们说要辅救卑微的人，这些人在灵里面是卑微的人，我们要辅救这些卑微的人，不要志气高大，对吧？让神的工作在他的心里面，他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做不到的，做的不对的，我们去 cover。 那 所以说就讲到说这个领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 cover， 对不对？他要没做到的，你要去帮他担这个担子的。那这个担这个 extra 担子的工作呢，是重的。那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弟兄姐妹，要担这些这个卑微的弟兄姐妹的担子的。这是神的教导，对不对？不是去指责他们，也不是说他不够资格或者怎么样，而是来担这个担子，然后大家一起往前走。那很著名的这样一个例子，你就看到说，这就是神的工作的这样一个律在那边。你看在基甸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300个人，神就选了一批又一批，这个淘汰一批又一批，剩下300个人。这300个人打仗，是替以色列全家人打仗的，对不对？他是得胜者。得胜者出来是替以色列全家打仗的，所以这300个人的胜利怎么样？归在以色列全家上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你说有这个卑微的人，你觉得他没有办法做好，你替他担这个担子，你打仗得胜了怎么样？哎，就是全教会的得胜，对不对？你打仗得胜了，就是这些卑微的人的得胜。他看到了你的得胜，他的生命就被建造起来，他慢慢也就能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哎呀，抚救卑微的人，哎呀，弟兄姐妹。对，我们讲出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呐、啊，对不对？抚救卑微的人啊、哦，然后呢，彼此洗脚，不可做缩头乌龟啊，就是说我们若是怎么样，若是得罪的人，我们不要做缩头乌龟，我们要出头，我们要来向道歉弟兄姐妹道歉。所以讲到我自己哈，我的外祖父哈，我的外公是他不信，他没有信主，他最后他去世已经20年了，他没有信主。但是呢，我跟他关系是我们家里面最好的，所以我20年，因为他从小带我长大嘛。但我在想，20年，我现在他过世了20年，他在我20岁之前就过世了。我现在如果能想起他来，那个最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我印象最深刻，我现在想不起来我以前从他那里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跟他一起怎么样怎么样去出去玩，这些事情都是小事情，我都想不起来。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经常逼着我去道歉。因为我跟他是这个关系特别好嘛，关系特别好呢，就是他一不理我，我就很害怕。对，他就是因为别人不理我，不理我，不理我，好的，他不理我呢，哎，我就很害怕。害怕呢，经常我有时候在家里面发脾气，我在发脾气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打牌，那小孩就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想到我的儿子就是这样子，我以前跟他一样，打牌啊还没打输了，刚刚抢了抢，打完哎最后就输了，输怎么样？啪把牌全都掀到地上去了，我不跟你玩了。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嘛，对吧？现在大了稍微好一点的呢，但是我就现在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呢，就是说我把那个有一次把这个牌全都不跟你玩了，他就开始说你要跟你的这个不管是谁得罪的人道歉，你要不道歉，你要不改，我今天一天都不敢不理你，我一天都不跟你讲话。我也是，那你知道向人道歉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做的事情啊，哎，不知道为什么。哎，你想着我们教人，你看我跟我儿子说你要跟人道歉这件事，我跟他讲很容易啊，轮到我自己头上怎么样？轮到每个人头上怎么样？都很难啊。你要抚那个卑微自己，对吧？出去跟别人求好和好道歉，说我错了，我请求你的原谅，都很难啊。但是我现在真的想到他在我身上的教导啊，或者教育啊，带我长大最深刻的一件印象就是说，你要向这个人，或者当时是向我外婆，你要向他道歉，你不道歉我不理你，你这个牌弄得一地都是，你不去道歉，你不说你做错了，我不理你。那是那一次，后来好多次都是这样子。就我跟我爸关系不好，一开始因为他脾气比较不好，那有的时候我就跟他顶嘴顶得很厉害。哎，你晚上那个我祖父就跟我说，你要跟他道歉，你要跟他道歉，你知道道歉很难的。我就跑到我爸那里，我就走一半我就缩回来了去，然后很严厉的嘛，非常又严厉，然后又经常骂人。我就走一半，我就不去。每次回去怎么样？他说你不道歉，我不理你。你不好好的，我不理你。哎，那我就去了。我后来去了，见到哎呀，我就是这见到我爸，可能就是我他的房间里面，我就去了，可能话还没说，眼泪就先下来了，因为不害怕嘛，害怕。那后来我爸一看，哎呀，就是小孩那样子了，你说还想什么呢？就。冰这个就先笑云散了，对不对？就和好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工作呢是真的是很难，但是呢又很有果效。你要想到弟兄姐妹在一起最好最好的这样一个互相的 啊，彼此感情增加了，这个互相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就是互相道歉，对不对？所以我们两个人有嫌隙，那我在同工会里面，我端一盆洗脚水去给你洗脚，那我就去给你洗脚。你说这个嫌隙还能有吗？不管以前你对我做了什么，那我在这给你洗脚，你说什么？你把炭火堆在人的头上了，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若如此行，神一定祝福我们，一定祝福我们教会，对不对？一定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个肢体的见证的嘛，就见证出来了。所以就是这样，在一起啊，所以你们要是看我哪里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们尽管指出来，弟兄姐妹，不是说我在讲，尽管指出来，这样怎么样？我也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或是得罪了谁去跟人道歉，或是哪里做错了，承认错误，能够悔改归向神啊。不可做缩头乌龟，那么很多人做缩头乌龟，不行，我这面子过不去，或者怎么样？那这你就没办法在神里面赢得你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一起要操练这样一个道歉的功课啊。杨博，我们下一趟。那最后呢，这是我们最后一张 slide。 那最后呢，我们这个身体的见证呢就起来了。你用爱弟兄的心，你俯伏谦卑，这个俯伏屈就这些谦卑的弟兄姐妹，对吧？我们每个人做我们自己的肢体，我们在一起建立这个教会，没有隔阂，因为我们的隔阂被神拆毁了，对不对？我们的基督在基督里面没有隔阂，所以我们这身体的见证呢就出来了啊，因为这个是基督的见证就出来了。有人发这样的光，有人发那样的光，对不对？我们彼此光在一起就变成一个什么？你发紫颜色光，我发红颜色光，你发蓝颜色光，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太阳光，就是变成一个白颜色的光出来，就能够把这世界照亮，就能够把基督的生命就能够活得出来。我们不求你发白光，我发白光，对，我们不可能。讲到我们基督的见证也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把基督见证都活出来了，不可能。我又有爱心，又有忍耐，又有什么？我们当然讲到我们有九个圣灵的九个果子，我们结着九个果子，但是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恩赐，对不对？我不可能我自己，我觉得我的缺陷是什么？我很大的问题是我很大的问题，我的耐心不够。我自己啊，弟兄姐妹，我自己的问题很大问题，我的耐心不够。我的耐心不够呢？那很多时候你爱心是从耐心里出来，那么爱心也不够，对吧？很多东西都不够的。对不对？那很多我们很多的姐妹，像玉红，那么就很有爱心；春虎就很有爱心。那么又很有爱心的时候，怎么样？那就把这个是基督的这个红光的这一块地方就发出来了，对吧？然后又有很多这个弟兄姐妹可以教导的，像于弟兄、像老爹都可以做教导的工作，那就把白光、把这个蓝光的地方发出来了，对吧？我们又有照顾儿童主日学的，像王挺啊，像杨波，那又把这个紫光的这块地方发出来了。我们这些所有的光都一起发出来，并在一起怎么样？就是基督的光就出来了，对不对？基督一个荣耀的见证，就通过了教会，就见证在这个世界里。所以我们就像一个灯台一样，就可以把光发出来，在这个周遭的这个 community， 在 UCR 校园里面，在这个新来的这些移民里面，就做那个美好的见证，对不对？我们见证一出来，你不用担心人不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担心说人不来，我们教会荒凉，因为我们没有见证嘛，对吧？你人一来，发现神就在你们当中。一人一来说，我彼此相爱，我看到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俯伏屈就那些谦卑的人，那些卑微的人，我们就看到说神就在我们当中，他们就来了，来一次也来，两次也来，他们就来了嘛，对吧？不用担心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先到主的面前来，再出去，然后我们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教会，美好的身体，让基督的光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肢体能够发出来。好，我想呢，最后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肢体在一起的见证呢，是一个永久的见证，是一个很长时期的见证啊。就是你知道这个，我也听过一个故事，讲到罗马这样一个见证，讲罗马这样一个，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弟兄，他这个弟兄他就操练这个基督的话，这个基督的命令，他就是每次有人到他那边就是客来，他就一味的款待。我们刚刚前面也看到十二章里面讲一味的款待，就不管有人从他家门口经过要累了，他就给他一块饼干，给他一杯水，那样子。以前罗马的一个弟兄我听过，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是了，或者是那他就这样不断的操练，不断操练，以至于到什么时候？到逼迫的时候来了。到逼迫的时候来了，这个逼迫的时候来，当时就罗马兵丁就是搜索这些基督徒嘛。你知道这个尼禄当时就放了一把火呢，就把罗马的一个大半个城就烧掉了。烧掉以后，他就开始嫁祸基督徒，就开始残杀基督徒。我们知道保罗， 我知道彼得都是在那个时候殉道的，对不对？当时兵丁就出来要去找基督徒，要杀基督徒。杀基督徒呢，这个兵丁就到他们家来了，就问他说：“哎，你知道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住在哪里？”就指着他问他：“你这个名字住在哪里？”然后这个人就说，就回答说：“我知道他住在哪里，但是你找到他之前，我先有点东西给你。”他就回家去拿了一块饼干，拿了一杯水，给这个罗马兵丁说：“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要一味的来接待我们的客人。”他就把这个饼，把这个杯递给了这个罗马的兵丁，然后说：“你吃完以后，你就随意要洗吧，因为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所以这就是见证。所以罗马怎么样，这个铁蹄，这个逼迫，怎么样可以在三百年之后被基督的爱胜过了？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啊？没见过这种事情，没有见过，对不对？你打仗都打不过了，怎么可能呢？乃是基督见证，乃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在这个黑暗背逆的时代，把神的光能够见证出来，把基督的爱能够见证出来。然后这是一个长久的见证。讲到长久的见证，这个我本来上一次讲这个得胜者的护照的时候，最后我实在没时间讲了，讲到这个西兴道夫，对不对？讲到这个美好的这样一位传道的人，他当时建立的这样一个守壁，叫守望村的这样一个地方，他把很多的弟兄姐妹，别处没有人要的，对吧？联合的弟兄，有这个路德会的弟兄，有前进派的弟兄，都收容在一起，然后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教会。建立了美好教会呢，他们就一起薄饼。哇、哦，这么难啊！这么多根本就是不同的 background， 不同的这个背景下面，怎么可能在一起薄饼？他们就在一起有圣灵的工作薄饼，然后活出见证来。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要说我们要祷告，我们为拆船祷告。你知道在这个18世纪还是17世纪的时候哈，他们一起为拆船祷告，说祷告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24小时不间断祷告。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24小时不间断祷告，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姐妹啊，我们 sign up 一小段时间，可能是20分钟怎么样？我们24小时不间断，都有人出来为我们的这个工作，为我们的拆船，为我们的祷告。结果你知道这祷告一祷告，祷告多少年啊？祷告100年。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惊讶了，就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祷告了100年呢。说你说这是人手所做的功吗？这是人手所做的带来的复兴吗？没有啊，不可能啊，对吧？人手带来的复兴能带100年吗？我也可以24小时祷告一天，对不对？祷告一天，第二天哎，我累死了。啊，你发现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你可以找的。他们祷告了100年，带来了大复兴，在欧洲很多很多复兴。约翰·卫斯理，对不对？约翰·卫斯理，你知道这受了他们多大的鼓励啊！我们在一起，啊，这个多少人去归向主，就因着他们这样在一起合一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身体的见证是持久的见证，是一个能够把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的一个见证，让人能看到，不光是要让外人看到啊。我们也是自己坚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做我们应当做的功，那我们教会就起来了，对不对？我想我今天用这个信息也是鼓励大家，我们在一起去之前，做事工之前，先来到神的面前奉献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彼此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彼此 practice， 彼此操练我们使罗马书12章的教导，对不对？互相相爱，互相洗脚，若你得罪了弟兄姐妹，出来道歉，让圣灵的工作恢复我们的教会，让这个圣灵的火烧在这个教会上面，也为我们预备什么？预备一位新的牧者嘛。这个牧者要如果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希望说他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 ready 的，这个心都被预备好的、建造好的一个教会。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能够一同见证基督，一同把这个见证能够活在这边，然后把这个教会就能够真的是能够在周遭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这个背地的时代里面，把这个明灯一样能够亮起来，对不对？好，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就把时间交给了你。